在过去的几堂教学课程里，我们一直在谈论信心。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课。我们很高兴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聆听，因为我们已经针对信心教导了好几堂课。这是关于信心的第22课。有多少人觉得自己还能够再多吸收一些信心呢？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教导我们如何真正抓住信心。如果我们学了，却没有让自己有所长进，只是单单听了道，那就不是神想要的结果。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真正有信心的男女。今天的课程稍微有点与众不同，叫做教导一个年轻人关于信心，也就是说，一位年长者要来告诉你如何让信心得以传承并持续下去。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喜欢这一点，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权利为所有人祈祷和代求，你们能说阿们吗？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特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里所说的君王，可以放到今天就是总统、州长等等一切掌权者。只要我们的国家处于平安状态，我们就能享有许多权利与自由。一旦发生军队起义之类的状况，我们就没有这些了。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真是太好了。神愿意所有人都得救，来明白神的真理。你若觉得神不想让我得救，那是错误的。神没有拒绝你，是你拒绝了神。若有人还没有得救，绝不要责怪神，因为神愿意所有人都得救，并且明白他的真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事就会被见证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在信心和真理上做外邦人的师父，保罗说他在信心和真理上教导外邦人。这就是他在教导这个年轻人关于信心之前的开场白。你会发现他对这个年轻人的教导非常奇妙，因为这是伟大的使徒保罗在他生命的后期对一位他所钟爱的年轻传道人所说的话，告诉他如何凭着神的信心行事，做成原本无法做到的事。那么我们先来看那位教导信心的老师，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从第一章开始看。第二节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年长者对自己亲手带领归主的人说话，保罗亲自带提摩太归向了主。他说，你是我在信心上的儿子，我在信心里生了你，我使你成为基督徒，我是你属灵的父亲，所以你要听我讲的话。接着他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已经在其他地方谈过伟大的信心宣告，这卷小书信中他将要发表比以往更大的宣告。接下来保罗为这个年轻人阐述了他的信心源头。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里，他提到，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写了两封信给提摩太，这是在第二封信里说的。他说，我一想起你里面这真诚的信心，先是在你祖母罗以心里，然后是你母亲有尼基心里，如今我也深信在你心里了。他认识他们一家人，他说，你确实有信心，可是这信心先是在你祖母那里，他有了信心然后传给你。父母能给孩子最大的财富，就是教他们对神的信心。信心在经商上是种资产，在与人交流上也是，在做任何决策时都能发挥作用。没有比教孩子真正相信神更宝贵的了，神说的话就是真的，他言出必行。如果你赞同，请说阿们。他说，你有这样的信心，是先从你祖母那里来的，也从你母亲那里传给你。祖母先把信心给他，然后母亲也继续教导，于是他就拥有了双重的信心淬炼，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 那么保罗要教导提摩太什么呢？既然他已经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得到信心，保罗又要教他哪些内容？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里他说，不要去听那些无穷尽的家谱。有人总是说，我叔叔说了，我祖母说了，我姑姑试过。如果你老是把信心建立在亲戚们东拼西凑的琐碎故事上，最后你会一无所获。他说，不要听从荒谬无凭的话。你若看遍四处，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荒诞传闻。我做了这个就得了医治，我读了那节经文就得了医治。你最好确保你是借着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大能得到医治的，这样你才清楚根源何在，知道你所领受的到底是谁给的。我也可以自己说阿们，不过我更希望你们说阿们，然后我可以继续讲。样好得多，谢谢。保罗告诉提摩太，真正的信心不会和那些荒谬传说或无穷家谱扯上关系，那些东西只会带来无穷的疑问与问题，比如我家人没这样，你家人也没那样，结果就引发麻烦。相反，如果你的信心是根据神的道建立起来，你仰赖神借由信心来造就属灵生命，这才是该走的正路。接着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有无为的信心。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继续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并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里的无伪信心意思就是没有掺杂，没有假冒的信心，是纯粹的，真诚的，不掺杂世俗或人类的哲理，是一种建基在神话与之上的信心，带着诚实与正直。显而易见，保罗在开头的那段自我介绍和背景说明，就是为教导提摩太这件事做铺垫，让他明白如何能够拥有强大的信心，并知道那信心是真实不虚的，要出自爱，出自清洁的心。顺带一提，无伪在英文中是 sincere， 这词原本并不是英文词汇，而是源于拉丁文的两个词组合，出现在中世纪和雕塑艺术相关。那些雕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有些人手艺还不够纯熟，可能不小心在不该敲的地方敲掉了一块石头，他们又不想毁掉整件作品，于是就用蜡来填补破损，然后你就不太能分辨哪里是石头，哪里是蜡。Sincere 最初的意思就是没有蜡的，真正纯粹无添加。如果一尊雕像某处用蜡填补过，一遇热就会融化，缺陷就暴露了。神要我们的信心没有任何蜡，能经受住考验，经受逼迫和反对，经受嘲讽和任何来自魔鬼的攻击，因为我们是货真价实的，不是弄虚作假的。保罗说，要有无伪的信心，也就是说，不要有半点假冒，必须在神面前坦荡是真。接着第六节又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也就是说，有些人没有走在神要他们走的道路上，他们偏离了。有些人起初走在正路上，看似很热心，让人觉得，哇，他将来一定不得了。可转眼他们就走偏了。所以这条奔向天国的赛程不在于你如何开始，而在于你怎样走到终点。保罗警告说，有些人一开始确实在信心里，可后来偏离了，走上与神不同的方向。我们做决定时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再小心。我并不是想夸耀，但若让我重新再活一次，我会走同样的路。当然也可能我会在宣教工厂上花更多时间。我20岁就开始做宣教事，也许我会给那边更多的岁月，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地球上现在可能有30亿人从没听过耶稣的名字，我认为他们有权听到，也有权自己决定要不要相信。而我们这边几乎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浴缸和各种物质资源，却往往缺乏感恩。外面那些国家，有些人根本没收过什么信件，如果偶尔收到一个希尔斯之类的广告，他们都会兴奋地跳起来，啊，我收到信了。可我们对那些广告函都腻了， 随手就丢进垃圾桶，还可能连看都没看就丢掉。总之，有很多人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而我们有幸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你们能说阿们吗？所以保罗说，有些人偏离了，他们没有忠于起初的信心。第六节还提到，这些人反去讲虚浮的话，也就是毫无价值的谈论。当一个小小的教义就能让你和弟兄决裂，不再彼此关心，那就是所谓的虚浮的话。如果你说执事应该怎样，长老应该怎样，主日学老师又该怎样，老是谈这些琐事，埋怨个没完，却从不动手去做，那就是虚浮的谈论。真要做点什么有益于神的事，你就亲自去做吧。如果某位老师教得不够好，你可以去当助教，至少可以帮孩子们拍掉鞋子上的泥土嘛。愿意做仆人并不容易，批评最简单了，说谁都不行，可自己也不做什么，这正是虚浮的话。你要知道，只要整天东家长西家短，信心很快就空了。我没见过哪个真正属灵充满大能的人到处闲聊嚼舌根，他们通常很安静，会观察，会思考，看透一切，却不随便多话，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卷入那些空泛的谈论。大多数人甚至想不起来自己三分钟前到底在说什么，要是问他们，他们也只会说不管了，也没什么。这些虚浮的话会毁掉你的信心。我现在读的可是圣经，是大有信心的使徒保罗对一位想要大展身手的年轻人说的。我想将来到天堂时，我会和提摩太好好聊一聊，他比谁都了解保罗，所以一定会收获很多。然后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以为信心是自动的，我一旦得着就永远不会失去。可你今天有，明天还在吗？下周或下个月是否依旧存在？保罗说，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你得奋力去保守你所有的属神之物。我二十多年前可以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可现在却也可能变成满是疑惑和猜疑的人。有些人过去曾在神里面极其得胜，如今却只会批评别人，这个人没做好，那个也不对。可圣经说，义人的路越来越明亮，直到日午。我们该怎么做到？就是凭着信心生活，一直向前走。我们要牢牢守住所有从神领受的恩典。我常常自我反省，主啊，我还有过去那份信心吗？我有没有更多？我是不是该再向更远的方向拓展？主啊，我该怎么做？我不想只是维持现状，而是要不断成长，不断增加。这需要正确的决定和正确的态度。你知道态度很重要吗？一个消极的态度绝不是信心的态度。必须有里面那份爱。要知道，爱能遮掩许多问题，甚至许多罪。我们需要让爱来推动我们，而爱与信心是互为搭档，缺一不可。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意思就是要保持一颗清明的心态，一直向前迈进，而不是后退。同一节经文下面又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样的人放弃了信心，就会触礁沉船。你们相信圣经吗？既然如此，请再读一遍那节经文，有人离弃了信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撞在礁石上一样。那些礁石可能是疑惑、仇恨、不信等等，都会让你的船触礁。任何时候，一个人若被世界的什么事物迷住，脱离了原本在信心之河中畅游的轨道，他的船就要向暗礁驶去了。保罗说，有些人信心触礁了，他们本来航行得好好的，却偏离航道，直冲到暗礁上，自私，自行其事，我要照自己想的去做，结果就把信心撞毁了。我告诉你，这城里就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我出门就能遇到当年跟我一起聚会，后来却脱离教会的人。我和妻子这周在一家餐馆里吃饭，有位女士喊出我的名字，我问她，你怎么认识我的？她说， 我之前去过你早年来到南本德时的教会。我就问他，那你现在还去教会吗？他回答，不去了。你看，这就是我所说的，有的人从前是在信心里，如今却触礁了。他们的船已经搁浅，但是我们应当爱他们，帮助他们，把那残骸一点点拾起来，带回神面前，让他们再次回到信心的航道中。你们能说阿们吗？接下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有一句话叫做信心的奥秘。经文说，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我干脆直接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到达自己想要的全部信心的地步。比如人们称史密斯、魏格尔斯沃斯为信心使徒，但我相信他自己若听了，一定会嘲笑或怒斥这种说法。因为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在神面前追求更多的信心，直到去世都不断地祈求，主啊，我要更多信心，我想成为真正的信心之人。他从来没有说，好了，我已经是信心使徒了，我什么都不缺了。绝无此事。经文说，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不可能完全参透信心。回顾我个人的经历，有很多事我也不明白。当年我们在城里建的第一座教堂可以容纳1000人，那时我们手上总共只有4000美元，而且当时的银行很排斥宗教机构，一提到是教会，他们就会把你往门外推。可我们还是动工建了，并且还建成了，6个月后教堂也没欠债。我们当中那时的人其实都很贫穷，但我们一起努力，晚上也有10几20个弟兄在那儿干活。建筑完成后，保险公司给我们估价时说要投保50万美金，可我们真正投入的资金连10万都没有，但保险公司估算若要重建需要50万。我也不知道整个过程是怎么成就的，但它确实就在那里了。有些事无法用理性解释，只能用灵力体会。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持守着信心的奥秘，同时保持清洁的良心，不能玩花招，也不欺骗任何人，不会想操纵你。我们不过是尽可能多地持守我们所能领受的信心，然后把所知道的分享给你们，对于自己不知道的部分则继续寻求，直到见主面。在提摩太前书5章12节中还提到，他们就定了罪，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约。有些人离弃了他们最初的信心，就落在定罪之中。然后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些人离了真道，也就是误入正轨之外。你必须让你的信心深植于神的话，也尽力与那些稳健属灵的人同行。爱财是万恶之根，一旦有人起了贪欲，离弃信心，就给自己招来许多愁苦。如果你正在遭遇很多苦楚，最好看看自己是不是还在神要你走的信心大河中航行。在提摩太前书6章12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由此可见，信心是一场征战，它不是你睡梦中就能自动成长的。你要持定永生，这需要你主动去抓住，坚定握紧，这是我的，谁都夺不走。保罗说，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保罗对他说，你已经是很好的榜样，已向许多人展示了你所有的信心，我也为你感到欣喜。这真是非常美好的画面。